想要在同一个平台交易多种商品吗？还是作为新手不知道如何入门呢？ MyTrade 提供了指数、美股、黄金、加密货币、外汇等商品的差价合约交易，点差低还不需要手续费，让你可以交易全球多元资产。另外，平台给新手提供了免费的日内、短期、中期交易策略，还有每日的策略报告汇集当天的市场总结，帮助你在交易决策上更顺利，更贴近市场变化。
跟大家分享其中一个 MyTrade GPT 功能，会总结最近24到36小时的新闻资讯，汇整成一篇文章，可以更有效率、更快反应市场。MyTrade 也另外提供5万美元的模拟交易金额度，让新手可以直接模拟学习交易哦。对差价合约有兴趣的学伴，可以先注册模拟账户使用看看，注册连结就在节目资讯栏里喽。
Hello， 我是 Cindy。
我是 Shirley，
欢迎回到理财学伴，和我们一起累积理财小知识，
扩大财务舒适圈。在上一集节目中，我们有谈到了劳保的保障内容、保费计算，还有退休金的试算。那另外一项台湾投保人数更多的社会保险就是健保哦，健保的投保人数是超过2300万人的。那如果是每个月都会拿到薪资单的学伴，应该也会看到自己的薪水中有被扣除健保的费用吧。健保和商业的医疗保险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你必须依照自己的所得来缴纳相应的保费，所得越高保费越高，但是不论你缴纳的保费高低都是享有一样的保障哦。那健保保费究竟如何计算，什么是二代健保补充保费，如何节省保费，透过今天这集节目就一起来了解这些关于健保的常见问题吧。
那健保的保费会怎么计算呢？其实根据你的身份不同，健保保费计算的方式会不太一样。那健保目前把投保的对象分成6大类，可是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呢，大部分的人应该都是落在1到3类的。这1到3类包含怎样身份的人呢？像是公教职人员啊，还有公营事业、民营事业的受雇人员，就跟我跟 Shirley 一样。那要不然就是自己当老板啊，作为雇主自己业主，要不然可能你有加入工会，或者是你是外国的船员、农渔会的会员等等，那这样子的身份都属于1到3类。这1到3类的健保保费要怎么计算呢？它其实都会透过一个投保金额，那这个投保的金额就要去对照到目前健保投保的集聚了。现在健保最低的投保集聚是27470元，那如果大家有印象，我们上次介绍劳保的话呢，劳保目前最高的投保集聚是45800元，但是健保跟它不一样哦，健保的最高投保集聚目前是219500元。所以就根据这个投保金额，看你落在哪一个集聚，会去乘上一个保险费率，目前保险费率是 5.17%， 然后会再看你的身份，去看你必须要负担的比例是多少。那如果你是公教职人员，或者是和我跟 Shirley 一样是一般的这个职员的话呢，负担的比例都是 30%。 那如果你有加入工会来投保的话呢，你必须要负担的健保比例就会是 60%。 那如果你是老板或者是没有员工的自营业主，你要负担的健保比例会是100%，自己全权负担哦。那虽然这个计算健保保费的方式跟我们上次介绍劳保好像蛮类似的，可是它有一个跟劳保最大的不同，就是它可以把眷属也加进来一起有健保的保障。上次我们讲的劳保基本上就是负担个人的劳保保险而已，没有办法再加眷属，可是健保的部分，如果你想要把眷属加进来一起保的话呢，那眷属的保险费会跟你是一样的哦。
那既然讲到这个眷属，怎样的人可以让你挂作是眷属呢？如果要挂作为你的眷属一起投保的话，那他必须要是你无职业的配偶、 或者是无职业的直系血亲尊亲属，像是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等等，要不然就是你二等亲以内的直系血亲非亲属，那他必须是未成年且无职业，或者是成年但没有谋生能力，或者是在学中而且没有职业的。那刚刚有说到，如果是像 Cindy 和我这种一般员工，我们的健保自行负担的比例是 30%，那另外的 70% 呢？另外的 70% 其实是由投保单位，也就是公司负担 60%， 政府负担 10%。 那这样子的话，如果员工要求要多挂眷属的话，公司要负担的健保费会增加吗？其实不会哦，因为公司负担的健保费的计算方式是健保保费再乘以公司负担比例 60% 再乘上一加平均眷口数，所以每个员工挂多少眷属其实是不会影响公司的负担的哦。2024年的平均眷口数是 0.56 人，那因为有这样子平均眷口数的机制，才不会让公司去排挤一些眷属人数比较多的员工的就业机会。那接下来我们来讲讲第四类和第五类投保对象的自行负担保费的计算方式。其实呢不用计算，因为这两类的对象包含低收入户啊、义务役军人等等，是不用自行负担健保保费的哦。那相对的来说，这两类的投保对象是没有办法加挂眷属一起投保的。接下来来到第六类投保对象，如果学伴有曾经有过有工作但是离开原公司待业的经验的话，应该会发现待业期间就要自己缴纳健保费哦，因为你就是属于第六类投保对象中的无职业地区人口，那你要负担的健保费，因为你这时候已经没有收入了嘛，所以会以平均保险费来计算，平均保险费目前是1377元。那第六类人口的自行负担比率是 60%， 那一样可以携家带眷一起投保，那眷属的人数如果超过三口的话，就会以三口来计算。所以呢，目前如果你是自己一个人待业中没有挂眷属一起投保，也没有被挂成眷属的话，单人的保费就是1377乘以 60%， 也就是826元。
那我们前面讲到的那些都算是健保一般保费的算法，它都是以投保人固定的收入作为基准来去计算。可是有些人他可能固定收入没有很高，可是他却有很多的奖金啊，一些其他的变动收入、投资收入等等的。为了避免这些变动的收入、额外的收入没有被计算进来，不符合健保收费的原则，所以2013年起二代健保上路之后，就多了一个补充保费的这个机制哦。那我们什么时候会需要缴健保的补充保费呢？可能常遇到的情况有下面几种。第一种就是奖金，那你拿到的这个奖金是没有被计算到平常健保的投保金额当中，然后它也是比较属于奖励性质的奖金，像是年终啊、三节奖金或者是红利等等。只要这个奖金累计起来有超过你每个月健保投保金额4倍，那就会需要缴健保补充保费咯。那再来，除了正职收入之外，你可能有做兼职，所以有兼职的薪资收入，只要这个兼职薪资收入的金额单次有达到27470元的话，也会需要缴健保的补充保费。那可能除了正职之外、兼职之外，你还有经营斜杠，或者是你有自行接案，那你可能就会有执行业务所得，所得大概可能是 9A 啊，或者 9B， 要不然就是你投资股票啊，有拿到股利，你钱放在银行里面有拿到利息，或者是你当包租公包租婆有拿到租金。那只要这些上述的收入单次拿到的金额有达到20000块以上的话呢，就会需要缴健保补充保费咯。那这个健保补充保费的计算公式没有我们上面提到那些一般保费那么复杂，但是还是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首先，奖金的补充保费计算公式，它会先拿一个金额当做计算补充保费的费用基准，那这个费用基准会去看说你这次拿到的奖金跟你全年累计起来拿到的奖金扣除掉4倍的 月投保金额之后哪一个比较小，那他会以比较小的那个金额当做废基来去做健保补充保费的计算。那假设这个废基有超过1000万元的话呢，就会直接以1000万来做计算。真正的算法就是把奖金的这个废基乘上 2.11%， 就会是你需要缴的补充保费。那大家在今年拿到的年终如果有超过你平常健保月投保金额的4倍的话呢，然后你每年可能就领这一次奖金，平常没有什么三节奖金或是其他红利的话呢，你就可以直接把你的奖金跟你月投保金额的4倍做比较。如果有超过的话，就直接把你的奖金乘上 2.11%， 就会是你必须要缴的补充保费咯。那除了奖金之外，我们前面提到的兼职所得收入啊，或者是执行业务所得股利利息租金等等的计算健保补充保费的方式都非常简单，就是直接把你拿到的收入乘上 2.11% 就可以咯。
那刚刚有讲到健保的机制是不论你缴纳多少的保费都是享受一样的医疗品质，所以呢当然很多人就会想说可以缴越少的健保费越好啊，那有什么符合规定的方式是你可以运用来节省健保费的呢？第一个就是刚刚说到的健保是可以惜家带眷一起投保的，所以只要你选择适当的眷属一起投保的话，那就有机会来节省掉一些保费哦。例如说如果是双薪家庭有两个小孩，那小孩应该挂在谁那边当眷属一起投保呢？建议是选择薪资集聚比较低的那方，因为一起挂保的眷属就必须和原本的被保险人缴纳一样的保费嘛，所以如果是选择薪资集聚比较低的那方，就可以支付比较少的保费哦。那再来长辈的部分，就可以比较是要以眷属的身份一起投保，还是以第六类地区人口的方式自行投保，哪一种方式比较节省保费哦。那按照目前投保集聚和保费的计算，如果薪资是超过5万5千4的话，那让父母以第六类人口投保会比较划算哦。另外因为眷口如果有超过3人的话会以3人来计，所以如果直系血亲3代有超过3位符合眷属资格的人口，那么都挂在同一个人的名下一起投保的话，等于有些人的保费就可以省下来了。那第二种节省保费的方式就是收入拆单，因为刚刚有说到嘛，不管是执行业务所得、股利、利息、租金还是兼职所得，都有一个门槛，超过这个金额你才要开始去缴纳二代健保补充保费。所以呢只要你控制单次给付的金额是在门槛以下的话，就可以不用缴纳二代健保补充保费。例如说股利的部分，如果你想要投资 ETF， 你可以不用集中在一档 ETF， 分散成多档 ETF。 那如果你想投资公司，你可以分散投资在多间公司，让你单次给付的股利金额不达到20000元，这样子就不用被课征二代健保补充保费了。再来就是可以善用海外所得，因为补充保费只会针对境内的所得来计算，所以如果你投资的是海外公司、海外基金、海外债券，那你领到的股息、利息都不用缴纳补充保费。最后就是提醒一下，你所缴纳的健保费，不论是一般保费还是补充保费，在你申报综所税的时候，如果你选择列举扣除，都可以不受金额限制全数扣除哦。
平时我们在国内去医院啊诊所看病的时候都可以使用到健保嘛，那如果出国旅游的话一样可以用健保吗？假设你在出国的时候发生的状况需要到当地的医院啊诊所啊去就医的话呢，可以先自行支付那个医疗费用，回国之后再申请健保核退。但是这个健保核退啊是必须要在你就诊或是出院之后的6个月附上核退的申请书，还有当时医疗费用的收据正本、明细跟诊断书。 以及你当次出入境的记录，这些资料准备好之后，向投保单位健保署业务组去申请核退。可是这个核退的金额是会审查之后核实支付，那它也会按照国内我们平均就医的费用作为标准，所以如果国外的医疗费用太高的话，当初支付的金额也可能没办法全额的核退哦。那假设你不是短期的出国旅游，你是必须要长期出国的话，你可以把健保停掉吗？假设你是出国六个月以上的话呢，你是可以选择你要继续参加健保，或者是你想要办理停保。但是如果选择停保，但是你在国外发生了需要就医的状况，就没有办法使用我们刚刚讲到的核退功能咯。那如果真的选择了停保之后，回国的时候，无论你是回国多长多短，都必须要办理复保的手续，避免日后会被追缴健保费。那这个复保啊，或者是停保的手续，现在都可以线上申办，都不需要亲自到现场办理哦。可是也要注意一点，就是只要你在国内有社户籍，就必须一定要参加健保哦。广告一下，理财学伴也有 Instagram 咯，快去 Instagram 搜寻理财学伴， follow 我们，获得更多理财小知识吧。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讲讲国民年金。国民年金主要的纳保对象是年满25岁未满65岁在国内设有户籍而且没有参加劳保、农保、公教保和军保的国民哦。国民年金会提供老年年金、身心障碍年金和遗嘱年金三大年金的给付保障，还有生育给付、丧葬给付这两种一次性的给付保障。那国民年金的保费怎么计算呢？被保险人每个月自付保费的计算方式，就是月投保金额再乘上保险费率，再乘上被保险人的自付比例。在月投保金额的部分，它是依照国民基本生活水平去计算的，所有纳保人的数字都是一样的哦，不像是劳保或者是健保会依照你的薪资收入来算在不同集聚。月投保金额的部分是会随着消费者物价指数来调整的，消费者物价指数累计成长率达到 5% 的时候，就会调整月投保金额。那从2023年起，月投保金额已经调整成19761。那保险费率的部分，其实在国民年金一开办的时候，保险费率是 6.5%， 但是它会经过一个财务精算，如果这个保险基金的余额可以支付未来20年给付的话，就不会调整，如果没有办法支付未来20年给付的话，保险费率就会慢慢调高。那从2023年起已经调整成 10% 了哦。那最后来讲到负担比例，在国民年金的负担基本上就只有两个角色来进行分担，第一个就是被保险人本人，第二个就是政府。所以如果是一般民众的话，被保险人的自付比例是 60%， 政府负担的比例是 40%。 那目前的月投保金额是19761，一般民众的自付比例是 60%， 这样算下来每个月的保费就是1186元哦。那如果是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所得未达一定标准者或是身心障碍者的话，政府负担的比例就会比较高哦。那详细的比例可以到我们的部落格文字稿去查看。
那我们说完缴费的部分之后，就来看看国民年金可以给你什么样的给付保障吧。第一个部分是老年年金，这个部分啊，只要你有投保过国民年金，无论你投保的期间是长是短，在65岁之后都可以清理国民年金中的老年年金哦。那这个老年年金的计算方式有两种公式，第一种公式是会用月投保金额乘上你的保险年资，乘上 0.65% 之后加上4049元。那第二种计算方式是月投保金额乘上保险年资，再直接乘上 1.3%。 那这两种公式计算出来之后的金额会用比较高的那个金额给付给你，但是如果你同时有领取其他的年金给付，像是你可能曾经参加过劳保，那之后你也可以领劳保中的老年年金的话呢，在这边国民年金的计算方式就不能选择第一个公式咯。再来还有一个生育给付，它是一次性的，那这个给付的金额跟你投保的年资 也没有关系，就是固定两个月的投保金额，所以按照目前的标准是可以领到39,522元。可是这边要注意，它不能跟其他同类的给付同时清领。所以如果你是在怀孕的初期有工作，你有保过劳保，那也有劳保的生育给付可以领，那之后改保国民年金，国民年金的生育给付还有劳保的生育给付就只能择一请领哦。再来，国民年金还有一个身心障碍的年金给付，那它给付的对象呢是在投保期间内有重度身心障碍手册而且没有工作能力的人。那它计算的方式是用月投保金额乘上保险年资再乘上 1.3%。 不过它有个基本的保障清领金额5437元，可是这个国民年金的身心障碍年金是跟其他相关津贴不能同时领取的、哦、所以也是只能择一申请。那再来，国民年金还有一项丧葬给付，它是一次性的。假设有家属，假设你的家属在参加国民年金的保险期间内是在65岁前死亡，那他的殡葬费用就可以申请国民年金的丧葬给付。这个给付的金额会是目前月投保金额的5个月，所以按照目前的标准是可以清领到98,805元哦。
接下来还有遗嘱年金。遗嘱年金是当被保险人在投保期间或者是领取身心障碍年金老年年金的期间死亡，但是他的遗嘱没有谋生能力的时候就可以清领。那所谓的遗嘱是会依照排序，第一顺位是配偶及子女，第二顺位是父母，接下来的三个顺位分别是祖父母、孙子女和兄弟姐妹。那当前面顺位的遗嘱存在，不论他是不是符合请领的资格，后顺位的遗嘱就不能够请领咯。也就是说，如果被保险人死亡，但是他的第一顺位遗嘱，例如说他的子女有谋生能力的话，那遗嘱年金这条就没有办法请领了。那遗嘱年金可以请领多少呢？依照被保险人死亡的时间点有不同的给付标准。如果是被保险人在保险有效期间死亡的话，计算的方式就是月投保金额乘以保险年资再乘以 1.31%。 那如果是年满65岁但是还没来得及领老年年金给付之前死亡的话，那计算公式就是月投保金额乘以保险年资乘以 1.3% 之后再乘以 50% 来计算。那如果是领取身心障碍年金或者是老年年金的期间死亡的话，会按照原先在领的身心障碍年金或者是老年年金给付的半数来计算。不过这边有个基本保障额度4049元，所以如果算出来的金额没有达到这个数字的话，还是可以领取基本保障的4049元哦。最后就是老年基本保障年金和原住民给付，是针对民国32年10月以前出生的老人，或者是拥有原住民身份的人，如果符合没有领取其他政府给付，所拥有的不动产价值低于500万，未接受政府全额收容安置，没有受羁押或入狱服刑。那如果是原住民的话，还要再多符合无业或者是月收入低于劳保投保薪资分级表的第一级，符合这些条件的老人或者是原住民，可以领取的给付金额是每个月4049元。
那如果在你离职失业之后，其实过没多久你就会收到国民年金的缴费单了，这时候如果你不缴这个国民年金的费用是可以的吗？会不会有罚锾呢？其实如果你是单身族的话，不缴目前是不会有任何的罚则的，但是如果你是已婚的话呢，你的配偶可能就需要负担连带缴纳保费的责任。所以如果你欠国民年金的费用不缴，政府是可以向你的配偶请求缴费的。不过目前这部分政府的罚则并没有罚得很严啦。那如果你以前没有缴国民年金，你可以事后补缴来补齐国民年金的年资吗？这部分是可以的。那假设原本没有缴纳国民年金，还可以事后去请领这个丧葬给付吗？只要你可以补缴国民年金的费用，就可以申请丧葬给付。但是在申请之前，因为丧葬给付它目前是五个月的给付嘛，你可以算一下你要补缴的费用比较高，还是五个月的给付比较高，再去选择到底要不要缴哦。 那为什么会有很多的无职业人口他是选择挂在工会底下去投保劳保，而不是缴纳这个国民年金呢？因为劳保的保障比较多，而且从老年年金的计算公式来看的话，劳保的部分它是用投保集聚乘上年资再乘上 1.55%， 可是国民年金的话它是用月投保金额乘上年资乘上 1.3%， 所以假设是投保一样的金额，你在劳保之下你可以领到更多的老年年金。那假设你没有在工作，你想要选择在工会底下去投保劳保，你想要选择挂在工会底下去投保劳保是可以的吗？其实是不能的，所以如果被发现的话，你在工会底下投保的期间的那些年资是不会被计入的，而且呢，你会被取消加保的资格，已经缴的那些保险费也不会被退还。那如果你在这段期间还有请领给付的话，请领到的给付金额也会需要被追回哦。
谢谢你在忙碌的生活中愿意播出时间来和我们一起学习，在这边也再次邀请你在 Apple Podcast 和 Spotify 上面帮我们打星留言，让这个节目被更多人听见。
同时也欢迎你到 Instagram、LINE 社群去搜寻理财学伴，找到我们来跟我们聊一聊。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继续把理财学伴做得更好，也欢迎你分享理财学伴给身边也想一起学习投资理财的朋友哦。
我们的网站上会有文字版的整理，如果想要收藏或是回顾，也欢迎你上去看看。
网址是 moneymate.space， 拼法是 moneymate.space， 也可以从节目的简介中找到网址哦。理财学伴，
我们下次见，拜
拜。平常啊，我觉得我玩游戏啊，或者是运动类的事情好像都没有特别擅长，然后呢我都是比较凭直觉啊凭运气的这种感觉。可是我最近就发现啊，我跟我老公猜拳的话，如果是猜拳这个项目，我好像胜率蛮高的，但是其实我完全没有任何策略，我就是当下想出什么就出什么。可是他本人是会很想要就是去思考策略啊，去猜说对方会出什么，下一拳会出什么的人。所以呢，他可能就是有点被我这种无厘头给
克到，天生相克。
对对，被克。对，所以呢，我就发现说他越这样，我好像也越会赢。然后我们上礼拜去碧潭那边骑脚踏车，骑完的时候我们骑到终点，然后那边其实有一个步道，大概可以走半个小时左右。然后他就问我说，我要先走步道还是先去吃千层派？然后我就想说我要先去吃千层派，我就这样跟他讲。可是他其实常常给我选择的时候，他明明心里都已经想好选项了，所以我说我要去吃千层派的时候，他又说我们还是先走步道好了。然后就觉得这人到底是怎样，不是给我选然后又自己心里有想法，那干嘛要给我选，就说直接去走不到不就好了。所以我就说那我们来猜拳，然后那时候我已经对我猜拳蛮有信心的，所以就是只有对他，对其他人我好像没有观察到胜率比较高，可是对他我就觉得胜率蛮高，所以那时候我是没有蛮有信心的。然后在这几次猜拳之下，他也发现说我好像蛮常赢他的，我好像蛮常在猜拳上面赢他的。所以呢，以前我们都是只猜一把，但是这次要猜拳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三战两胜，然后我想说哦好啊，然后呢没想到我还是就赢了。可是呢赢了之后呢，他就说他要学我耍赖的招数，所以他就一直学我耍赖，然后耍赖的方式，然后我们就还是先去爬步道，先去走步道这样子。然后今天呢，我忘记我们聊到什么，可是呢我又突然提出猜拳这件事啊，我想起来，就是谁要先洗澡。因为那时候我们就是吃完饭回来，然后回来很饱的时候我就不想先洗澡，可是我们两个就是我跟你，我们又约十点录音嘛，所以如果太晚洗就变成是要录音完再洗，那就会更晚。所以我其实是想要叫老公先去洗，然后他洗完之后我还有时间去洗，我只是不想要当第一个洗澡人，因为还很饱。 但是他好像也不想当第一个洗澡的人，因为他也很忙，所以呢我就说啊，不然我们来猜拳。然后呢他又开始觉得我好像会赢，所以呢他就说什么他是最近已经研发出一种策略了，他觉得他会赢我，然后他就在那边想很久要出什么，然后我就也很兴奋，想说我觉得我好像会赢，就很开心这样子。然后我就跟他猜拳，但是呢我猜我们就是原本说这次就是一把，然后呢猜了一把之后我们是平手的状态，我很快的就直接再喊下一次，可是再喊下一次的时候他就没有按照我那个节奏出拳，他就是在那边想，所以变成是说我已经泄露我第二次出的拳是什么了。然后我就觉得这样就是很不公平啊，因为他就会一直揣测说那我第一把出什么，第二把要出什么，那我第三把会出什么，就觉得这样不准。可是他就说没有没有，他没有看到，他没有在想什么之类的，反正我们就再出了一次之后我就输了。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策略不对，我就是要那种气势一次一次又再一次，就是我很容易就赢，但是他就故意给我打乱这个节奏，所以呢我就说我要再一次，我们就是只能一次这样，那如果要第二次，就是如果平手要第二次的话就要立刻，你不能给我在那边又突然拖很久想这样子。所以我这样讲之后我们就再猜一次我就赢了。我就觉得很搞笑，他就一直在那边说什么他有想出一个策略来对付我什么的，然后第二次的时候我不是赢了吗，他就说你是不是已经打乱你刚刚那个思考的节奏了，所以这第二次你又没在想，你就直接出拳了。我就不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我明明就都没有在想事情，他就硬要把我的思考归纳出一个出拳的策略，然后他要反制我。反正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去冲绳玩，他就说在冲绳的时候他就要跟我打赌，赌一些大的，然后来用他的出拳策略打赢我。
好啊，祝福你赢得一些大的。
我反正我其实都不是很在意这种事，但是我又觉得他很搞笑，就是我们两个做事方式跟思考方式实在是差太多，我就是很当下的那种人，然后他就是要想很久的那种人，所以我常常就觉得他很慢，然后他常常就觉得我太冲动，就是就连出拳这件事也可以看出来。
出拳太冲动，好好笑。
对啊。